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恒大这个礼拜卷入陷入债务罗生门，到底公司是不是已经构成违约？对于陷入债务困境的恒大公司，是不是真正如期支付了新批美金债券？业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业界有两种声音说，中国房地产行业债务风险真实走向如何？中共政府能够藏得住吗？行业专家评析走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日恒大有三笔共计 1.48 亿美元的逾期利息将结束30日的宽限期，如果不能够按期支付，将会正式构成违约的局面。当日据路透社报道，有一些客户已经收到了恒大的利息，这个意味着恒大要赶在最后一刻支付，避免的违约。然而在当业界全都认为恒大再次渡过危险关头的时候，恒大投资方之一的德国数据服务机构 DMSA 却突然发声，指出到目前为止机构方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恒大的利息。 DMSA 在一份声明中谴责，现在市场已经完全被国际主流媒体误导，不少投资者团体至今根本就没有收到恒大的付款。 DMSA 指出，公司投资了恒大的债券，三只债券在这个礼拜10号是付款的截止日，但是公司方没有收到任何利息，这个意味着恒大已经触发了违约条件。 DMSA 公司的高级分析师马可梅切勒说，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仍然在给予恒大公司的信心，这样的举动是十分天真的。由于恒大手上23批债券都设有交叉违约的相关条款，因此只要有一笔债券违约，其他的债券都会陷入违约的险境。梅切勒表示，现在 DMSA 正在准备向恒大申请破产保护，并且已经在这个方面和其他投资者进行谈判，以获得更多的支持，聚集力量对恒大发起诉讼，讨还资金。而在 DMSA 出面质控恒大，出现类似罗生门的事件之后，彭博社在随后的报道中引用了德国明信银行投资人的话讲，明信银行的投资人在11月11号收到了恒大的利息付款，因此投资方认为恒大已经避免了违约。但是路透社却在随后发布了另外一份不一样的报道，期间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出，确实有部分恒大的投资者在到期后没有收到任何的利息，这个导致恒大的处境显得十分复杂。如果恒大只是支付了部分的美元债利息，该公司现在已经构成了违约。不过即使债券陷入违约，亦不会自动导致恒大破产。如果要确定这一流程，债权人必须对法院提交破产申请。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对希望之声说，需要注意的是违约和破产是两个概念。中国境内有很多公司违约，但是并未有破产清算，公司还在度持续运营。比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永煤违约。永煤现在还在度正常经营。他指出，企业违约之后，债权人回收资金方案有很多，比如债务重组，比如发行人通过其他方式自筹资金等等。走到通过法律程序破产清算是其中的一个，如果走到法院破产清算，往往债券持有人相比起银行等金融机构处于较为劣势的地位，而且在企业破产的时候，企业的可变现资产变现之后，偿付顺序是有一个清偿顺序的。中国企业破产法中要先偿还：一、偿还所欠职工工资和劳保费用；二、偿还所欠税款，然后才到了偿还债务。而债务亦有不同的清偿顺序之分，有些债务是有抵押的，有些是没有的。 所以对于恒大的冇抵押债券债权人能回收几多，这个是一个问题。目前恒大不是唯一的一家有债务风险的中国地产商。在九月份恒大爆出债务危机消息后，已经有很多个地产企业无法支付债务利息。除了恒大之外，地产商花样连同佳兆业等公司亦在近期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在这个礼拜，佳兆业公司对投资者发布通知声明，受潜在的交叉违约等问题影响，公司可能不能够支付将要到期的债务。据野村证券的讲法，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必须在2022年第一季度偿还2000亿美元的离岸债券，这个是这个季度债务水平的两倍。经济学人指出，现在中国地产商的美元债券的收益率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 24%，这个将大多数发行人拒之门外，而且现在行业的灰色债务是没办法估量的。长期以来，很多中国开发商使用空壳公司来掩盖他们的债务，而股市监管机构则允许他们将投资者蒙在股里面。对于这个问题，蒋天明表示，目前业界主要担心的是地产行业造成的金融风险将会明显冲击到银行板块，影响整个市场的稳定程度。因为银行的资产中有一部分是给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这个占用银行对外借款大概 7% 左右的水平。另外，银行对外借款亦有大概在 19% 到 20% 左右是给个人住房按揭。当然，表单外亦有一部分是和房地产挂钩的，比如一些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等。如果房价出现大幅度下跌，个人住房按揭的人可能就不会选择还款，从而出现违约。这个影响的是银行的坏账水平，同样房地产开发商的对银行贷款违约亦会影响银行的坏账水平，进而影响银行稳定程度。虽然说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都有抵押物，但是如果房价大幅下跌，抵押物价值亦会收缩。中国的上市的房地产开发商在今年普遍已经出现了利润率下降的情况，同时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流动性紧张的情况已经严重地打击了投资人的信心。无论是资质好还是资质不好的地产公司都出现了一些债务风险，这个更加影响了投资人对房地产板块的信心，进而会影响房地产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再融资能力，这个很可能会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投资人对房地产开发商无信心，开发商再融资能力减弱，流动性紧张，出现违约，进一步打击投资人信心，开发商融资就更加困难，更容易出现违约。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的流动性紧张亦打击购房者的信心。蒋天明说，因为有很多购房者买的是期房，亦就是说还未有起好的房屋，如果地产开发商没钱完成楼盘建设，这样购房者就有可能拿不到房屋，所以中共起到控制房价。他出台很多政策，他不希望房价继续高升，亦不希望出现房价大幅下跌的情况，因为如果房地产市场崩塌了，各个领域都会出现问题。现在业界普遍认为恒大是否违约已经成了一个谜团，而在恒大债务罗生门事件爆发的同一日，华尔街日报刊出了一篇包括多名不具名消息人士评论的文章，其中讲到中共政府希望控制恒大的风险规模，慢慢地拆解公司，而不是导致经济产业受到恒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知情人士还说保障恒大的外国投资者并不是北京的一个优先事项，而匿名人士中的一人为这个问题做了打圆场一样的回答。他指出北京政府还在关注恒大的问题，希望保持信贷市场的健康，还要防止其他房地产商倒闭， 亦担心恒大嘅问题影响中国嘅形象，相关言论引发咗业界猜测。喺11月8日，美联储警告话，中国嘅房地产问题威胁全球经济。而喺几个月之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仍然喺度试图淡化恒大造成嘅金融风险，并话呢个只系一个有局限性嘅问题，唔会影响到全球。同时，业界发现北京政府最近仍然喺度对地产行业不断释放利好消息，其中包括各类关于中共企业准备化解恒大危机嘅传闻。对于中国地产行业面临嘅风险，经济学人在11月13日版杂志上评论话，中国几乎所有银行都由政府承保，但是很多困扰中国市场的扭曲现象亦都是由中共的严厉管制造成的。在早些时候，北京政府对房地产杠杆的打击将恒大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而现在北京很可能继续依靠威权掩盖一场坏账危机，但是这个会继续导致金融体系在未来遭受更危险的扭曲。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